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啊，如果有弟兄姊妹身体不舒服呢，你就可以坐着读；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我们就站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3:28，罗马书3:28起。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4:3，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雅各书2: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就说一个人呢，他什么好行为都没有，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他甚至做很多坏事情，哎，但是他却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他却说自己是信耶稣，说自己是基督徒。那这样的人，难道他们以后也是上天堂得永生吗？难道这就是因信称义吗？那么有人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每一天又读经又祷告，主日又来到教会当中聚会，甚至每个周间去参加各种教会的聚会，祷告聚会、查经聚会啊，各种聚会，然后他还奉献他不仅十一奉献，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奉献超过收入的1/10的。那有人就会说，那这些基督徒那不就是很吃亏，他不就是很吃亏，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付出那么多，那最后也不过就是上天堂。那有些基督徒说我是信耶稣的啊，他什么好事情都不做，甚至是任意妄为，甚至做很多坏事情，他也说自己是信耶稣的，那最后也上天堂，那这难道就是因信称义吗？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去到海外宣教很多年的一个宣教士他退休了，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 Idaho 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回到自己家乡了之后呢，他就听见有人就对他说我认为天堂里一样的有小偷，一样的有骗子，一样的有强盗，一样的有强奸犯我认为天堂是这样的后来这个宣教士就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天堂怎么可能是这样？后来这个人就说，那人只要说自己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那小偷也说自己信耶稣，强盗也说自己是信耶稣，骗子也说，诈骗犯说自己信耶稣，强奸犯说自己信耶稣，都上天堂。结果这些人全上天堂，那天堂里一样充满这样的人。后来这个宣教士听到这样的话呢，非常的痛心呐。他没想到离开自己的家乡这几十年回来一看，哇，这个自己家乡的信仰就堕落成如此光景这个宣教士，老宣教士就跟我说，他说哪怕他在亚洲，在异国他乡，在不信的人当中去传福音，他从来没听见过哪怕不信耶稣的人讲过用这么亵渎性的语言去描述上帝的天堂都没有，反而回到这里有所谓的基督徒跟他讲天堂是这个样子有骗子，有小偷，有强盗，有什么样，只要你说耶稣，信耶稣就去哪里。所以呢，当然很多人都说自己信耶稣，但是这种信，所谓的信，不是圣经说因信称义的那个信，不是你说自己信你就真正有得救的信心。圣经说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是指得救的信心那么这种得救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信心呢？那么我们还是来看圣经中第一个被上帝因信称义的人，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信心之父，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我们怎样从他身上来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啊，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啊。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幕啊，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就是你看，你往东南西北看，你凡你看见的，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紧接着，上帝就吩咐亚伯兰，那你起来，就在这地走遍啊，你走遍这地，我就把这地赐给你。其实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上帝已经应许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那为什么还让亚伯拉罕去走呢？为什么还让亚伯拉罕去走呢？就好像说，你某人已经答应啊，把一个房子给我，很大一个房子给我。然后又要求我，你把这个房子的每一寸地方你都去走一遍看一下啊，这个房子就是你的。那有什么必要呢？反正你说给我就给我了嘛。所以这其实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给亚伯兰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而这个相信呢，必然带来一个行动，就是他会走遍这地，他会来看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么他如果不走遍这地，他永远不知道上帝给他的产业到底有多大啊，到底有多大，他要走。所以真实的信心一定是伴随着行为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对他的应许，他自然就会有行动出来，那么上帝也要求他要有这样的行动出来。所以真正的相信呢，必定会带来这种行动。而亚伯兰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啊！上帝让他起来走遍这地。亚伯兰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都已经75岁，到这个时候估计都快上百岁了啊！那个时候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上帝让他起来用脚走遍这地，他就起来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亚伯拉罕在这个地上，他是过着一个大帐篷，到处寄居，到处漂流的生活。所以当上帝让他给他有应许，你看这片地都赐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有行动，你必须要起来走，亚伯拉罕就顺服。所以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来顺服的行动，这是真实的信心。所以有人说我是信耶稣，但是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自己亲自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还说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啊！所以人如果相信天国的福音，你就要悔改。悔改就是一个行动，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上帝给亚伯拉罕有应许，那亚伯拉罕你要顺服上帝给你发出的指令，你要有行动，你要起来走，你要信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说那你就要悔改，悔改是行动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有些人认为啊，任何人他只要说我是信耶稣的，他就上天堂啊，所以他可以继续当他的小偷，继续当他的骗子，继续当他的强盗，他只要说我是信耶稣我就上天堂。那这是不是真正的信呢？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顺服上帝的话的行动。上帝的话是什么？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是有具体的行动的啊！你如果真的信神的话，你一定会有真实的行动，你这个行动就是顺服上帝的话去行。有一次查经聚会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就查到这个马太福音19章，查到耶稣说的不可离婚这一段经文。 然后呢，弟兄姊妹就在那里热烈讨论。为什么热烈讨论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美国啊，离婚率是很高的，啊，离婚率很高，很多人就是不仅离婚，然后离过很多次婚，啊，甚至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他都离过很多次婚。所以呢，大家都讨论了。那耶稣说不能离婚，但是现实是这个样子。甚至有一些很被尊重、著名的人都离婚，那怎么办？大家就试图从这个耶稣的话当中找到一点点啊，可以为离婚可以去推脱罪责的这么一点点蛛丝马迹，但是非常遗憾，一点都找不到。但大家还在那里讨论嘛，是不是？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很气愤的，气愤愤就站起来了，就大声说：“大家都不要再说了啊！这主耶稣的话不是讲得明明白白吗？”离婚就是不合神心意啊！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相信有天堂，相信有地狱，那还讨论什么呢？那就是不能离婚，就是不能离婚呐、啊！后来有个弟兄就很凶，就起来讲啊，就这样讲，然后大家当然就不说话了，不说话。后来我当时心里还蛮高兴的，我说：“哎呦，我这个弟兄好刚强啊！哎，这个弟兄好刚强，哇，都这样讲。我记得我当时甚至还称赞了他几句。但是没过多久啊。”我就非常的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没过多久，就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叫他弟兄啊，这位朋友啊，这位男士啊，他其实他自己就出轨，他自己就有婚外情，后来他跟他的妻子在那里就闹离婚。后来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怎么这样呢？他不是神的话他都知道吗？是不是？他用圣经的话去批评别人，去定罪别人，去让别人定罪的时候，他不是义正言辞吗？但是他真正的相信吗？他真正的相信神的话吗？他不相信，因为自己的行为都没有顺服神的话呀。他如果自己真的相信上帝的话，真的相信有天堂有地狱，那他就应该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那就去遵行呢。但他却没有去遵行，啊，所以呢，这就他说他认为他可能都认为自己信，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信，因为他没有真正有顺服神话语的行为出来，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为什么说他真正的信呢？因为他有顺服神话语的行为，上帝让他走遍这地，他就走遍这地，那么大年纪了，天天带着自己的帐篷，他还是去走遍这地。因为他真正的信上帝给他的应许，上帝给他说的话。那今天呢，事实上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信，他们其实不过只是头脑中有圣经的知识，甚至他们都背诵很多圣经的经文，他们就以为自己信，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遵行圣经的话语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朋友是一样的，你要去问他，圣经的经文他非常熟，他都记得，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行为来顺服这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在雅各书说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雅各书2:19-20，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他这里说什么呢？你信神只有一位，就是你知道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啊，你知道上帝是创造主，是主宰主，你甚至知道有以后有永远的审判，有天堂和地狱，但是你还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鬼魔也知道，鬼魔也有这种所谓的对神的知识，但是鬼魔当然不得救，对不对？魔鬼永远在地狱的火里被审判，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顺服的行为啊，他没有顺服上帝的行为，他只是说他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但他却没有顺服上帝话语的行为。所以这其实啊，这就是今天很多很多人他这种错误的信心，他以为自己信，他以为自己得救，其实他所以为的这种所谓的信心不过是他头脑中对圣经的知识，对上帝的知识，他不是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一定会有顺服的行为来顺服神的话，但他没有， 他错误的认为自己是相信的，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一样，你问他信不信耶稣，他肯定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他却不是真正的信，因为他没有顺服神话语的行为。今天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人认为自己得救了，但是确实没有，但他却不知道，这是最可怕。我们都知道，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婚姻是神圣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就说了，这个男人女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呀。这是离婚神不喜悦。但是我们今天你会看到，有多少基督徒去指责责备那些离婚的人呢？有谁会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太多了，对不对？得罪的人太多了，那么有权有势，那么被人尊重的人，他都离那么多次婚，那我不能讲，不能讲，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看到许许多多所谓基督徒，当他们义愤填膺、正义感爆棚的时候，他们去指责谁、责备谁？啊？变性人是不是？同性恋是不是？哦。当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去责备变性人、同性恋，他们拿圣经的话，哎呀，这些人是罪恶呀，这些人邪恶呀，他们恨不得那个正义感的样子，立刻从天上要降下火来，把这些人都烧死。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这么好像有正义感呢？那么对于那些犯奸淫的，对于那些贪婪的，对于那些爱世界不爱神的，对于那些公众撒谎的人，他为什么没有那样的正义感出来责备呢？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些人拿着石头要把那个行淫的女人要打死，是不是？一个个正义感爆棚，但是他们却放过那个行淫的男人呐、啊。因为那可显然是有一个男人在那里，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不拿石头去打那个男人呢？他们为什么就抓着那个女人就要用石头打呢？那当时的希律王都犯这样的罪啊，他们为什么不拿着石头冲到王宫里去打希律王呢？一个个很正义的样子，结果耶稣就指出他们的虚伪和诡诈。这就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当他站起来说大家都闭嘴啊，我们如果相信神，你如果相信神，你如果相信有天堂地狱，你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他自己都这样，然后他还认为自己信，然后还觉得自己是所谓很有正义感的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罪，许许多多的邪恶到极点，那个罗莉岛事件，那么多的达官贵人，那么多的权贵，有谁被定的罪，有谁被责备了，有哪个正义的基督徒站出来愤怒的说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谁是这样做？当时司徒约翰责备蛇的罪，责备君王的罪，对不对？司徒约翰掉了头啊。你今天那么多正义的基督徒拿着圣经的话当武器去定罪别人，你们在定罪谁啊？还很多很多的罪人应该被责备，应该被刺痛，应该被神的话语所刺痛，让他认罪悔改，但是却没有，甚至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这就是荒谬的世界，而这种荒谬居然发生在很多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人、基督徒身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宣教士啊，他美国宣教士，他去到异国他乡，他说我在不信的人当中都没听到这么亵渎的话呀，结果我回到家乡，我从一些所谓基督徒的口中听到这样对天堂亵渎的话，天堂里都是小偷，天堂里都是骗子，天堂里都是强盗，只要他说自己信耶稣他就上天堂，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样啊。你如果信耶稣，你一定有顺服耶稣的话的行为，那第一件顺服耶稣的事情是什么？你就是悔改呀。你当小偷的，你不要再当小偷了，你当骗子，你不要再当骗子了呀，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呢、啊。所以这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啊，不是你头脑中的知识，不是你嘴巴里的知识，是你真正有顺服神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那么 我非常尊敬的一个英国牧者啊，也是快200年前的牧者啊，英国的这个查尔斯斯布珍啊，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某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明知道耶稣的旨意是什么，但却不去遵行，那你就不要对他过于宽容，你的责任就是让他知道他并没有得救。如果以斯布珍这样的标准，那我们天天就要对人讲这样的话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知道耶稣的话，他知道圣经的话，他甚至拿耶稣的话，拿神的话去定罪别人，责备别人，结果他自己有没有去遵行呢？没有去遵行。那这时候斯布珍说，真正的基督徒就要站起来，就不要对这样的人再宽容，就要指出你其实并没有得救，你其实并没有真正得救的信心。感谢神哈，我们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四，我们教会的一些姊妹呢，就去到这个 BSU 附近的一个叫圣经学习中心啊，为那里的学生呢，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午餐，非常丰盛。结果来了很多学生，我看至少有上百名啊，有没有姊妹统计啊？至少有上百名，甚至更多。然后这个离这个午餐正式开始，就是还有2个小时，就是姊妹们已经把这个在家里准备的饭食啊就带过去了，然后就在那里准备啊，就在那里都摆好啊，然后每一个菜上面都写上标签呐、啊，因为要注明他的这个菜的这个制作的原料啊，因为怕有些学生他可能有些食物过敏或者哪些东西他比较忌讳什么的，一直在准备摆好。然后呢，到了开餐的时间，学生们都陆陆续续来，那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些服侍的姊妹呢，一直站在那里就服侍啊，就把这些菜啊就跟学生们就分，然后呢也回答学生们一些问题，学生们对这些中餐都很好奇嘛，也很好吃，很喜欢，很好奇很多问题。然后等到所有的学生，基本上所有学生都吃完饭了，我们教会的这些姊妹啊，他们才坐下来吃饭，那个时候都已经都是剩饭剩菜了啊，才坐下来吃饭。这全部我看差不多有3个小时，快4个小时的时间，这些服侍的姊妹就一直站在那里。我当时看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谢神，非常非常感谢神。这就是行动，这就是真正遵行主耶稣的话的行动。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甚至做服侍人的一个样子，他为他的门徒洗脚。结果我们教会的姊妹，有些姊妹就是这样，就是服侍。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他们不是跟那些大学生去吵架去辩论，不是，他们去到那里是把这些学生年轻人当真正的当做尊贵的客人来服侍他们。基本上等所有的学生都吃完饭了，他们才坐下来才吃一吃。已经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直站在那里啊。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信心啊，这个他们不是在那里啊去跟人家去辩论，去跟人家去背诵圣经经文，去如何如何，他们这种无声的行动就在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啊。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从这样的行动当中能够看到耶稣的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一定看到啊。所以感谢神，真实的信心一定伴随着行动，而这种行动是顺服上帝话语的行动，这才表明你是真正的信神的话语，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那么我们再来看呢，真实的信心一定带来悔改，悔改是一个行动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1章14到15节，14节起。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看到没有，信福音一定有一个行动会发生的，那这个行动是什么？就是悔改啊。今天很多很多人说我信福音呐、啊，我信耶稣啊，但他们却没有那个悔改的行动，是不是？那他是不是真的信呢？那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根本就没有真的信。 真的信怎样？真的信一定是悔改信福音，这才是真的信。当我们来信耶稣的话，我们会产生第一个行动就是认罪悔改。啊，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例子哈。啊，那么斯布尊同样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真实的信心和悔改的行动是一对孪生兄弟，啊，他们同时出生的，啊，不分彼此的。”啊，我们来看圣经中一处例子，我们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使徒行传》的19:18-20，18节起。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人是真正因信称义的得救的人啊，这些以前行邪术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他们是真正的有信心？他们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为什么这样？第一，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是这是在干什么？认罪，认罪。第二，把自己的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焚烧，这是悔改，这就是悔改。悔改一定是有行动的，悔改不是只是说你嘴巴上说，哎，我改，我改，我改，但是你却不改。这不是悔改，悔改你一定有行动。然后第一个啊是什么？已经信的信，他们是信，他们信了以后，他们不是只是说嘴巴上说我信了我信了啊，他说信了，接下来他就开始认罪了啊，接下来他就开始有悔改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这是真的信了，这是真正得救的信心，这才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人真正的信，真正的灵魂得救，这才是福音兴旺了啊！福音兴旺不是说啊很多很多人呐、啊，什么呀很多来很多很多人，但是真正认罪悔改的却没有几个，你光一大堆人在那里，那不是福音兴旺啊！哪怕只有一个人真正认罪悔改，圣经说那天上的众天使都要欢呼啊，因为地上有一个人灵魂得救了，这才是神的道大大兴旺。那我们来看这些人烧掉的这些书呢，其实是他们的工具书啊，就像我们华人都知道那些算命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工具书，是不是有看手相啊，有算命，有各种工具书。这工具书对于这些行邪术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吃饭的饭碗呐、啊，这是他们的工具啊，非常非常值钱的，因为50,000块钱呐、啊，耶稣才被卖了多少钱呢、啊？啊，这样说不太合适啊。但是这个50,000块钱确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钱的，那个书就这么值钱，为什么那么值钱？它就是饭碗，人家拿到这个人就能够，人就赚钱，人就能吃饭的。这些人居然把这些东西烧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以后就不靠这个为生了。不靠这个为生，还说明一件事情，他们把以前建立起来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地位，这个荣耀，他们可能已经有很多很多忠实的客户了，是不是？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很有名气了，全部抛弃了，全部抛弃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客户啊，这种全部丢了，不要了，不吃这碗饭了啊！这就是真正的悔改，这就是真正的悔改。那么在英国啊，曾经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探险家啊，他也真的是神给他很多的恩赐啊。这个人不仅胆子大啊，他还有语言天赋，他翻译很多不同的语言啊。那这个探险家呢，他叫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啊。那这个伯顿探险家他在临死的时候啊快要死了，他把自己几十年来收集整理的一个手稿啊，他就留给了自己的妻子啊，伊莎贝尔留给自己妻子。他对妻子就说呢，在我死后啊，这本书会让你非常有钱， 因为这个手稿里面就描述这个探险家啊，去到世界很多地方，他看到的一些见闻，他学到的一些东西，他尤其是描述了他在印度啊所看到、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后来这个伯顿死了以后呢，出版商就立刻找到了他的遗孀，他的妻子，立刻找到，就说：“哎呀，我们听说你有他的手稿，给我们，我们保证你至少赚10万英镑，10万英镑啊！”200年前的10万英镑啊，那是非常大一笔钱。但是呢，这个女士啊，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她就坐在火炉旁看她先生留下了这个手稿。这个手稿呢，当然都是真实的了，确实是她先生到处去探险呐，尤其是记载一些去印度看所见所闻，然后学到的一些东西，当然是真实。可能对一些搞研究的人，啊。有一些帮助哈，但是这个基督徒姊妹他就说，这个书里所记载的一些内容啊，尤其是一些内容，一定会让读者他们的道德产生极大的败坏，啊，这是对他认为是对人的道德会产生无法挽回的一个损坏和摧毁。结果这个妻子做什么？他就把这个书稿啊，一页一页的撕下来，一页一页的丢到火炉里烧。烧得彻彻底底，他不是一本丢进去烧，他一本丢进去烧，他怕万一被谁翻出来还能够看到一些只言片语啊，他就把这个书稿一页一页撕下来丢到火里烧，烧得干干净净。这其实是烧这个书稿，这也是在烧什么？对，10万英镑啊，就这样一烧掉了。这就是真正的信神，这就是真正的信上帝，真正的有信上帝的审判。真正的信有永远的天堂，永远的地狱，这也是真正的爱神也爱人，他爱人的灵魂，他不希望这个东西去污染人的灵魂，所以这就是真实的信，他一定伴随着这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是脱离罪的行为，是悔改的行为，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啊。他因着耶稣基督，他对世界上他以前所爱的东西，他全部都放下，全部都丢弃了。我们看到真实得救的信心不是我们头脑当中的知识啊，我知道我背很多圣经，也不是我们嘴巴上说的口号，而是一定伴随着我们顺服上帝的行为，那么一定也会带来我们真正悔改的行为，啊，哪怕这个行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代价，在人看来可能很大的损失，但是这就是真实信心的体现。那么前一段时间我听到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宣教士一家他们的一个见证啊，那么这个宣教士一家人呢，他们在缅甸啊，东南亚的缅甸宣教。然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费呢，只有160美元，啊，不多，160美元。但是他们在缅甸宣教的那段日子呢，缅甸因为他们那个是个军政府嘛，是吧？他们就是经常的把他们以前那个昂山素季不是抓嘛，他们就被国际社会制裁。那么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他没有办法通过银行啊把他们的生活费给他们汇过去啊，没有办法的。那么他们只能靠童工去到缅甸的时候。就把他们这个每个月160块钱，一家人160块钱的生活费给他们带过去，啊，只能这样。但是有段时间呢，就是缅甸它很乱，非常乱，然后呢，当然也被制裁了。结果他们有段时间这个童工就进不去，就没人去缅甸。结果他们那个就拿不到，一家人就拿不到生活费了。然后也恰恰那个时候呢，也到了要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了，怎么办？还剩最后一点点钱，那这点钱呢，就是刚刚交学费，还有呢就是十一奉献，啊，你要么就十一奉献，要么就给孩子交学费。后来这个宣教士啊，向神祷告，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十一奉献，啊。那么第二天，当地教会也弟兄就找到他，就给他们送来一个礼物，然后这个礼物就是一笔钱，哎，他就觉得哇，他说怎么这么恰好刚好，然后当地教会就跟他解释，就是我们呢，就是感谢你们这些宣教士的一个感谢传道人的一个特别的奉献啊，然后 当然这个宣教士就推脱了，他说都是感谢神，哪有感谢人的呀，是不是都是感谢神。后来当时当地的弟兄他们就说，但是你们也是受神差派嘛，然后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就是保罗打这样的比喻，就是牛在场上踹鼓不可拢住他的嘴嘛，就是你做神的工人就是得到一些感谢，得到一些支持啊。后来这个宣教士好，他最后还是收，然后他看这个钱正好就够交学费，也不多也不少，正好就够跟孩子交学费。他这个宣教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这是什么呢？首先他当然是相信神啊，信靠神。第二呢，他有行动，有行为，哪怕在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遵行神的话啊。就是我们奉献啊，其实是把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啊，不是我们给上帝什么东西，是我们上帝就是本来就归给神，我们如果不归给神我们就是偷窃了啊。他还是遵行神的话，他就奉献。然后接下来他看到什么？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宣教士做的见证呢，我就正好我们这段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考列王记上啊，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上记载了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寡妇，她就是非常跟这个宣教士就很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寡妇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17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第16节，10节起。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全地大饥荒啊，因为干旱啊，不下雨啊。那这时候神就对以利亚说，让他去到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去啊，就说神就说那里会有一个寡妇啊，这个寡妇会来养活这个以利亚先知。那么以利亚就去了啊，顺服神的话他就去，哎，他看了真的就碰到这个寡妇，这个事情，然后他找这个寡妇要水喝，这个寡妇就给他打水喝，事情发现到现在一切都是像神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后来以利亚又向这个寡妇开口向他拿饼的时候，这个寡妇说，那我就没有了，家里就最后一点啊，我做了以后我跟我儿子吃了，那就一点都没有，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死就死吧。所以到这个时候，哎，似乎好像上帝对以利亚说的话，哎，到这个时候就没有成就，因为上帝对以利亚说他会让这个寡妇来养他嘛，结果以利亚确实也碰到寡妇了，但是这寡妇却没有东西养他，寡妇自己都没得吃。但是这个时候呢，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信心，他还是信神的话，他还是信啊，他还是对这个寡妇说，你还是给我吃啊，你也是，你还是给我吃，上帝既然这样对我说，他上帝一定会让你家里有粮食的啊，他还是有这样的信心。而当然这个寡妇呢，他这时候他的信心也体现出来了，他真的就是按这个以利亚说的那个样子，就真的给他做个饼，还给他拿来了给他吃啊。然后果然怎样呢，他家里的这个面呢，就不减少，油也不短缺短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刚刚够啊，就是刚刚够啊，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有衣有食啊，就是这样。就像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养活他们嘛， 但是以色列人呢，不能这一天去采很多玛纳存在那个地方，是不可以的，他只能取当天的量啊。这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来求上帝啊，一个求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我们不是来到上帝面前去求百万的存款，去求这个资产，我们是求日用的饮食啊。所以上帝呢保守这个寡妇啊，以家当然也保守以利亚啊，然后这两个人身上都让我们看见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啊。那么尤其这个寡妇来说，那更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啊。他说死就死吧啊，豁出去了，死就死吧。他最后还是给先知拿点饼来，结果当他就有这个行动行出来的时候，接下来他们就看见神的作为，接下来就看见神的作为了。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个行动呢，那他可能永远就看不见神的作为了啊。那么我们还看见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说这个话，死就死吧。圣经中很多女人是非常勇敢，那比男人勇敢的。圣经中很多女人，另外一个女人也说这个话，也是让我们看到她的信心，更是看到她的行为。啊，这是在以斯帖的4:15-16，15节起，以斯帖记啊，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要遭迫害，要遭灭顶之灾。那这时候呢，只有让这个以色列去向王求情向王求情。但是那个时候呢，如果擅自去见王是要被处死的，是要被处死的啊。那这时候莫迪改就对以斯帖就说，那你要去向王求情啊，你要拯救以色列人。他说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上帝一定会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啊，你就逃避你应该做的事情了啊。那最后以斯帖他就信靠神，然后他就冒死去见王。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非常熟悉，那真的就看到神的作为，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顷刻之间这个局势就完全扭转了啊。那么这就是行动啊，我们说信心一定带来行动，但是当你有这个行动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作为，然后你对神的信心就更加的增强，更加的增强啊。所以就是信心和行动啊，就像施伯真说的，就像孪生兄弟，而这个孪生兄弟呢是一起长大的啊。你信心越大，你的行动一定就会越大，你行动越大，哎，你的信心就越大，这个孪生兄弟是一起长大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中另外一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但以理书3:23-25，这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就但以理这个年轻人，他的三个朋友，也是三个年轻人啊，他们因为不向这个偶像跪拜，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们丢到烈火的窑中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屏幕上的经文啊，但以理书的3:23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也就是说这三个年轻人呢，在那个烈火的窑中，他们是与神同行，他们是与神同行，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啊！啊，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历这样荣耀的时刻，但这三个年轻人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仅是信靠神，而且他们为他们的信心，他们付出了行动。这个行动给他们带来一个可怕的一个灾难，被丢到火里去了。但是呢，就在这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却得到极大的荣耀，神与他们同行。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大卫啊，他的一个了不起的信心的行动，就是大卫去击杀那个巨人，腓力斯的巨人。 撒母耳记上的17章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啊，大卫说这个话是说他信靠神，他是靠着神来与这个巨人来征战。那么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大卫取得了胜利，一个少年人击败了巨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大卫没有这样的行动，那他也永远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荣耀，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胜利。但是他却有这样的行动，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动呢？他真的信，他真的信神，他真的信靠神。所以我们今天哈，如果我们希望，哇，我们也想过那种与神同行的日子，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信心的见证人啊，他们的人生，哇，真的是被神纪念啊！他们的人生到处去给别人带去祝福啊！他们的人生是那么有意义啊！我们很羡慕，是不是？啊，他们的人生那样与神同行，就像大卫说的，无论是在青草地上，无论是在死荫的幽谷，神与他同在啊！我们渴望这样的经历，我们渴望与神有像大卫跟神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也渴望有大卫那样的一个信心，我们敢与巨人去征战。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迈出信心的脚步去行动，啊，去行动。当亚伯拉罕迈出信心的脚步，开始行动，开始走遍那地的时候，他就看见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了产业了，啊，当他如果不行动不走，他看不到。当他真正的遵行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年迈的老人依然每天扛着帐篷到处去走，过这种到处漂流寄居的日子。但是呢，他却看到上帝对他的应许何等的真实。那么当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说死就死吧，他还是要这样去做，还是要去听先知的话，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就看见神其实早就为他一家预备了食物。当他如果没有这样做呢，他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当以斯帖他凭着信心冒死去见王，他说死就是冒死去见王，接下来他也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荣耀的作为，看见那些邪恶的人的脆弱，邪恶的人本来不可一世啊，的权势怎么样，但是在神的手当中简直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但以理的朋友哈，当他们凭着信心啊，有这样信心的行动，不向这个偶像跪拜的时候，他们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他们在烈火，他们发现哦，原来这里神已经在这里在等着我们啊！他们在与神烈火的窑中，在与神同行。当大卫啊，他凭着信心，他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大卫心里也可能说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不对啊？那些人以色列的军队全部胆怯，那个高高大大的扫罗王，扫罗王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高大的，他比众人都高大呀，他都躲在后面啊。大卫那时候只是个少年人啊，身材其实很矮小不高大，所以他穿这个扫罗的盔甲那很不合适的，所以大卫没有任何的保护，他就冲上去啊，靠什么？靠信心。然后他有这样一个勇敢的行动，结果呢，他就看见神的作为啊，巨人就被他一个这么一个牧羊童用一个小石头就打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什么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真正得救的信心。真正得救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头脑中对圣经的知识，对圣经的指导，或者我们口上说的这些经文的话语和口号，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对上帝顺服的行动啊！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真的信耶稣说的话，那你就真的会顺服。你如果真的顺服，你一定会有顺服的行动。而这个顺服的行动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真的就认罪悔改了。当我们有这样认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经历神的同在，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的信心就越 越是增长，越是增长，因为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作为了。所以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当他来说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并不是否定行为，他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行为来得救，没有办法靠着行为来被上帝称义，他并不是否定行为。保罗说因信称义，他自己呢，他是一个最有行动的人。保罗是非常有行动性的，是不是？一个人跑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外邦人对以色列的上帝完全是陌生呐，外邦人没有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律法呀。但是保罗到外邦人堂传福音，他第一件事情要让外邦人认罪呀，所以这是对外邦人非常大的挑战。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说，从逻辑上讲可能还容易一点，你让以色列人认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律法呀。对啊，他们只要诚诚实实的去面对律法，神借着先知直接赐给他们律法，只要以色列人犹太人诚诚实实面对律法，他们就会承认，那我是犯罪了，我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了。但是使徒保罗，他是神差派他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外邦人没有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律法，而保罗要指出你们还要悔改，这是非常大的挑战的。但是保罗有没有退缩？还是去啊。然后他虽然是强调信心，但是他是一个可以说在跟其他的使徒来比，他可能是一个最有行动性的人，他有很多的行动啊，而且他的行动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使徒保罗不仅仅是头脑当中知道救恩的知识，知道耶稣的话语，他更是在行动上面去遵行耶稣的话语，遵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的挑战，但是保罗呢，他也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啊。那么保罗他竭力的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做，去传福音，去行动，所以他就经历神的同在，见证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他就自豪的宣布什么呢？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4:12-13，十二节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为什么可以自豪地宣布他凡事都能做呢？因为他确实做了，是不是？他确实做了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到处去努力，到处去尝试，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确实看见神与他同在，确实看见神加添他的力量，他确实就知道靠着神凡事都能做。今天很多人也喜欢这个经文，他说啊，我靠着耶稣凡事都能做，但他说的呢就是有气无力，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你怎么知道你凡事都能做呢？你那个凡事都能做，你只是你头脑当中的知识，只是你嘴巴上的口号，你自己什么都不做但是使徒保罗不是这样，因为他确实做了，确实竭力的，所以他知道他凡事都能做，他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啊。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来再一次的思想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信心是真正得救的信心，真正得救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来顺服神话语的行为所以呢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的。今天呢确实我们也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光照也得到警醒，让我们来省察我们是不是真正有这种得救的信心我们身上有没有这种得救的确据。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的行为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认罪悔改了我们不再是那些自以为意的人不再是那些把神的话只是当作定罪别人的工具，而是真的把神的话当作一个镜子，当作光来照我们自己好，感谢神， 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有这种得救的确据，也都有这种真正得救的信心啊，让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些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信心的见证人，他们所见证的与神同行的那个喜乐，与神同行的那个荣耀，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也经历啊，那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啊，与神同行的日子，那是好的无比。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更是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热心、爱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心中得救的信心也真正能够带出一个顺服上帝的行动来。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啊，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圣经中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那样，让我们能够也经历与神同行，见证神的作为啊，见证神的荣耀，那种在地如同在天那种喜乐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